那这里讲说这个二十史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那研究这个中华历，中国的文化呢，需要懂得这个中国的历史。那因为这个六经的都是史的开，都是史啊，在讲历史的事情。那如果不懂得这个中国历史呢，那中国的文化就没办法去研究。可见读这个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越战的一个指挥啊，他非常研究中国历史哎，然后也很研究这个佛法。他有一天啊，他老婆就问他说，什么叫做比丘尼？他那个先生是外国人的，美国人的，就跟他讲是一个出家的女生。反而那个外国人比我们还更研究，他为什么？他看到我们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他很仰慕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一直想说我要娶一个中国老婆。很好笑，结果他小孩子生出来是很好玩，他外貌是外国人，可是眼睛是黑色的，眼睛黑色，混血啊，眼睛是黑色的，妈妈是台湾人嘛，所以他非常的仰慕我们中国历史啊。那我们中国历史有这么久，所以这里讲说读书呢，必须要知道这个因果观。像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历史啊，他为什么后来被恨死了？因为你强夺人家的政权，你把别人家杀死，接下来就轮到你被人家杀了，是不是？这个历史啊，是从因果过来的，如是因就如是果。那你这样子去杀别人，你一定会被别人杀了。所以这个因果观呢，如果不懂得这个因果呢，那就把四书五经全部背熟了啊，不落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读这些书啊，是要用在生活里头的，是不是？那你要深信因果，我做坏事会得到恶报，你就不敢做坏事，就这样无形中就开始警告自己了，我就不敢去做坏事。所以要有这个因果的观念呢，就是由这个读史书来的，历史来的。那读历史呢，要相信事实，再由历史呢，历史的事实当中看清楚因果，再照因果来办事。所以读历史，读这个读史呢，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用意，就是要警告我们自己，说信受奉行。我读了以后知道说，哦，做恶事得到恶报，就不敢做了。所以相信历史的这个教训呢，就不敢乱做了。所以历史呢，它包括了包罗万象啊。所以一者可以举办，一者呢可以学到办事的方法跟经验，二者呢可以了解因果。这两者呢并在一起看。如果只有学这个办事而不懂得因果，反而会做坏事去了。那这里讲说那个雪公啊，叫老这个。太老师啊，他当时在世的时候，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啊，我弟弟也跟他们读过这个书了，因为我弟弟他是读那个，逢甲，他读4年的逢甲，他就参加4年的他们逢甲社团，他们就办那些逢甲这些社团里头的活动，然后他这里讲说啊，一定要。加读历史啊，因为历史它的演变啊，就知道因果的报应啊，那里面全部记得活生生的事迹哦。那如果不读历史呢，便不知道因果的可怕。就如果你知道因果的可怕，就会很严格的约束自己，然后你自己的这个身啊，你的行为啊，然后你嘴巴讲话啊，你的意念啊，你想的啊，这一些三业啊，身口意啊，说而不漫不经心啊。如果呢，不论做事呢，学我都不会成功的，所以你要认真的去了解里面的内容啊，行为也要做在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所以我们呢，读这个历史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教训。那接下来这些深的内容呢，我们会在《论语》里头会再讲的。那接下来就在讲这个劝勉求学的方法，比如读书。用功的方法，有人很认真读书哦，可是不会方法，不懂得方法，他是没有检讨，他就不懂得方法。像我刚开始写书法的时候，刚开始学前3年哦，都没进步哦。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就问我说：“ 啊，你写字在哪个地方写？我说在电视旁边。他说啊，那不行了，为什么？电视在演什么？你的心就跑在电视上面，电视也演什么？后来我就搬到五楼，这个五楼的佛堂写，哇，就进步得很快。为什么？你心专注啦，心专注了，你就会把书读好嘞。所以读书一定要有方法哎。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小孩子，我说你干嘛？我们家这么舒适，冷气呀，这个地方都很宽广，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他说不可以在家里读书，为什么？家里冰箱很多东西，家里冷气很凉，那床就在旁边，想躺一下就睡着了，所以他都不敢在家里读书，他就跑去哪里？跑去图书馆，图书馆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睡觉。哎，无形中你就这样子读书了，哎，就是这样子啊。后来我就真的搬到五楼去写字，哎，就进步得很快。这个读书里头啊，你不专心啊，全部都没有用哎。所以我去学校讲《论语》，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会读三遍的《论语》，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然后背念的时候，手要指上面的字哦，我就远远看你有没有在指。你没有在指，你心就跑掉了。如果你眼睛看到字，然后嘴巴有在念啊，手也指在上面的字的话，你的心就不会跑掉，身口意就不会跑掉。哎，所以这里讲说读书啊，口而诵，你嘴巴里头念呐、啊，心里头要去想。那朝一思，夕一思，早上这样子想，哎，我为什么这个不会？我应该用什么方法？那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啊，去读书的时候看你班上哪一个最厉害的，去赶快去跟他做朋友。不会的就可以去问。以前我读中学，我们旁边那个超级厉害，每次都拿第一名哦。我说太好了，以前我们座位不大会换，现在说一个礼拜就换一次，以前都不会，那坐了三年还是那个位置，不大会去换。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不会就赶快去问他。哇，人家真的很厉害。我才发现说，哦，真的读书要有伴，要有好的同学。同行善友，就是说好的同学，我不会，赶快去问人家，人家就跟我讲了。所以我们家小孩子，我就跟他讲说，你去读书就要找你们班上哪一个最厉害的，去跟他做朋友。那做朋友啊，你总是要巴结人家吧，拿一些东西去送他，去送他，哎，这个请你吃啦，哎，这个好好玩，我给你送你。然后久了以后就变成好朋友啊，不会了你就去问他。他跟你同班，他跟你上的同样的内涵啊，啊你不了解去问他，马上他就跟你讲了，是不是解决，马上就解决掉了？对啊，就这样子啊。以前我在读中学，真的是很好运嘞，我旁边那个就是每次就第一名嘞，就真厉害。可是他也没怎么读，可是人家知道方法，啊我们不会方法也可以去问人家，你是用什么方法读？哎，这个是要去问人家哦。有的人真的很认真读啊，读不到书哎。他不是不读，他很认真读，可是他拿不到要领哎。这方法是一个很重要。那这一段是在讲说求学的人呢，读书用功的方法。凡是读这个经史子集的这类的书呢，一定要口诵心为，嘴巴要念，然后心里要想，然后叫风诵。风诵就是吟唱啊。吟唱，像我那个，我这个三字经不知道念了几百遍了，因为当时要去录音啊，所以我就每天这样子念，每天念，不是念哦，用吟唱的哦，吟唱他才会记住啊，哎，然后这里讲说，古人呢、啊、读书有三道，那口道、手道、心道，口道的就是嘴巴要念出声音来啊，对不对？尤其是学语文的啊，你。啊，我懂，那叫你念我也不会念。有一次啊，我问我小孩子说，哎，啊你英文怎么学？他就反过来问我说，那你古文怎么写？我说多背啊，多念啊，啊就是多念啊你啊。我说对哦，我本来要去考你，结果被你考了。就是这样子啊，多念啊，要多去常常去念，然后才会记住啊，哎，然后你口在念的时候，耳朵要听，看你有没有念错了。然后帮助你记忆，为什么？因为我们念出来的最容易记住，不念出来就不容易记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 这个众生的耳根是最利啊，那个楞严经里头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他说耳根最利，为什么？他听过了马上就记住，你看过了不见得马上记住哦，他听了以后就马上能记住了。所以呢，听的话呢，才会落下这个印象里头啊，就不大不容易忘掉了。那我们呢，中国的诗文呢，这个诗啊、文章啊，都是要注重这个声调的变化。但吟诗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开始跟老先生学的时候，他叫我们吟，哈，我们当然我们不会吟啊。他就开始来，他就教带我们吟。那他大我快要。他大我45岁吧，不是哦，他大我有，哦40几岁对，45岁，然后100多岁，现在是106吧，他往生的是104，往生是101吧，然后他唱的声音很，他的气很长，所以他还在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气了，我们已经气都用完了。老师，我们跟你念到好像快要溺水了，哈哈，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气在念了，我们都没有气了。那就其实这个吟诵啊，就是在养我们丹田的气。丹田的气越长的话，那个生命是越长。佛经里头有一本书叫做《六妙门》，天台中的有一本书，他就在讲气长啊，命就长。我们那个老先生就气很长啊，当时刚哇，你100节奏超过了，那气不长了，人家还在念，我们就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是要练习，常常去练，练久了以后，你的气就越来越长。气长你知道吧？气长啊，你才能把书、排门啊、吟诵啊，吟得好。那古书呢，读书的时候都很讲究这个风诵吟含，那个含咏的功夫啊，所以就是以气。以声求气，用声音来求这个气啊，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气场啊，然后用这个声音啊、诵啊，然后养来个气，这个来养，我们气场寿命就越长了。那读书人呢，是否能成为这个气节之士呢？所以常常要去，含咏的功夫要做得彻底，就是你要常常去吟诵，我们那个老先生常常说啊，你都念嘛呢？那个轮椅啊。祝我哈利西西基不以我好，人不地理不温不以君主好，就这样常常念。我刚开始念的是2266哩哩啦啦，然后我念完以后，那录起那个声音好像什么，好像那个录音机没有电池一样，超难听的。他念到熟了以后就很好听了，是不是？念熟了就很好听了。像我刚才念的，就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吟出来，因为古代人就是这样子读书。那我去学校讲这个《诗经》啊，我会讲《诗经》，吟《诗经》里头的一段啊，小孩子听了说：“哇，老师你在唱什么？怎么那么好听啊？”那个古代啊，这个诗啊、文啊，都有押韵对仗，都可以唱，为什么？它要让你流传的久。那我们唱歌是不是很容易唱出来？叫你背书就不容易背。那古代的这一些圣人，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啊，他就说好，每一个都可以唱哦，那就把它唱出来，就把它记住了，唱就容易记了，容易记住了。所以他这里讲说，那手到就常常要去写，然后常批着说，我读到这里，哇，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我读过的书，几乎都写的啊，密密麻麻，密密麻麻。为什么？把你的感想，把你了解这个道理头，就把它写进去。因为我们了解以后，是每一个人的觉悟的地方不一样，那你就把这个记住以后，你就会下次再去温习的话，你就很容易看得懂的。这个是读书的一个方法。那写实啊，加深的写的时候才加深你的印象。所以呢，小学生呢初认识字的，常常就要写一行，然后作业就是有这个道理，常常要写啊，你才会认识这个字啊。那心要到，不论是读书啊、写字啊，都要用心啊。那心不到的话，心不到就心不在焉，视而不听。什么叫视而不听啊？我专心在玩电动玩具，人家说这个很好吃哦，没听。 电动玩具太好玩了，会不会？会啦，就是这个道理来的啦。啊，其实养禅定也是用这个道理来的。为什么？它是让你专注在一处的。那这里讲说，如果你不专心，就视而不听啦，然后听而不闻，听了个啊，唔知咧讲啥，然后白费功夫，听了不知道里面讲什么。所以读书的时候，心里要专注，不但要专注，而且还要时时的用心去思维，去想这个是什么意思。一般会书读不好是都没有在想，就书读完就好了，盖上面，里面就把书盖的关起来的，里面讲什么啊，在有读就好了，管他知道不知道，这种人是没办法把书读好。说读了以后，每本书读了以后就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白费功夫啊。好，接下来说习仲尼，接下来就讲孔子，用孔子的例子来说，然后习仲尼、师相陀、古圣贤、上群学，你看孔子就这么认真的学啦，何况说我们呢？下面就介绍那个古人啊，古代人啊，求学的例子啊，他不分这个身份哦，也不分环境的人，通通都要求学。像我们《论语》第一篇哦，学而时习之，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学啊，对不对？宝宝生出来就学，学什么？学吃奶，不然不吃奶就饿死啊，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学吃饭也要啊，学读书，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家事，家事也要会做的。昨天看了一个电视报道，有一个快要20岁还不会洗衣服，真的呢，会不会洗衣服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小孩子啊都很厉害，都可以煮一两桌给你吃，也会变出来，也会洗衣服。为什么？你从小要训练他，你不训练他，他就不会了。所以要通通都要去学，尤其是日常生活不能当那个生活白痴。什么生活白痴？只会吃不会做，生活要自己去调理，怎么去打扫房间，有没有生活白痴啊？我听我儿子讲说，他们同学啊，大学的还不知道开水开的长得什么样子，我哈，这样子，开水开的会不会看呢、啊？会不会看？会吧？不会看，回家要去赶快看，真紧啊！不可以当生活白痴。对啊，然后这里讲说，通通都要去学习啊，所以要勉励大家要很用心的把握机会去学习。那这个仲尼就是指孔子啊，孔子呢，他为什么称仲啊？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啊，那仲就是第二个吧？那尼呢是他妈妈呢求尼山而生他这个孔子，因为孔子呢，他爸爸呢，他们那时候的制度是这样子的，他爸爸呢当官，然后他爸爸官不当的，年纪大的就官就轮他儿子来当，就是世袭的。轮他儿子当，然后古代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长得五官不端正，就是孔子他的哥哥啊有点掰卡跛脚，然后他当官不行，掰卡比赛当官那不庄严，然后呢孔子呢他爸爸又要再娶，那再娶的时候，那孔子的外公呢他知道说孔子他爸爸这个他们历代的祖先啊都做了好几代都是做很好的事，然后孔子他外公就知道说如果嫁给他的话齁，他们一定会出一个圣人，所以他就把他妈妈嫁给这个爸爸，他们年纪差得很大，差得有40-50岁，所以常常这个讲说什么野合啊，野合就是不合这个礼节啊，年纪差太大。那孔子没多出生没多久，他爸就死掉，因为爸年纪大就死掉。那孔子呢他也很认真的学啊，他都是学夏商周这一些圣人的智慧啊。那以前呢孔子说他向这个7岁的相陀学、啊、为什么向相陀学呢？他有故事这样讲，他有一天呢相陀这个小朋友在路上玩泥巴，然后逐这个土尘呢，然后孔子刚好要从那里经过啦，那小朋友看到马车就赶快回避，那只有相陀呢还坐在那个地方土尘不动，那孔子便下来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离开呢？不避开这个车子呢？他说，我只听说车子避开城而走啦。车子会动啊，要绕着城而走，哪有说拆着这个城然后再走过去啊？哎，所以孔子觉得哇，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是孔子就对向导说，哦，对向导讲说，哦，你年纪这么小，还懂得真的不少。向导呢就变他说，变就是跟他说的一个考试吧，他就跟他讲说，小鱼生下来三天就会在江海里头游了，是。鱼生下来是不是会游啊？会啊，它就在水里头生长的啊。那兔子生下来三天它就能跳了啦。啊，牛啊，它也是生下来它就会走路啊。牛它们马都是一样，生下来都会走了啊。那我已经七岁了，当然懂得很多事情啦。那孔子就问他说，哇，既然你懂得那么多事情，那么呢，什么山没有石头呢？那什么树没有树那个枝叶呢？那什么火没有烟呢？那什么牛不生小牛呢？那什么马不生小马呢？哇，他就孔子就给他考试，那向导就很轻松的回答说，土山没有石头啊，枯树没有枝叶啊，啊，萤火虫怎么会有烟呢？啊，泥牛啊不生小牛啊，啊，木马呢不生小马，木马木头的马怎么会生小马？那孔子听了就很赞叹说，哇，你很聪明。那向导呢反过来问孔子说，那轮到我问你，他就，你知道吗？白鹅缸跟鸭子为什么能浮游呢？在水上呢？那松柏为什么常青呢？那孔子回答就，那个白鹅跟鸭子啊，它脚啊有好大的蹼啊，所以很会游泳啊。那松柏的树啊，它心很结实，所以很常青啊。然后所以我们写贺年卡给那个年长的松柏长青，因为松树跟柏树它有上百岁千岁的，哎，所以它真的是长青的。那象驼就歪着头就说，不对啊，乌龟很会游泳啊，它的脚虽然有蹼啊，却不大啊，那竹子也是长青啊，那但是竹子却是空心啊。从这里哦，就可以看得到说，我们看一件事不能观看一件事，要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事，哦，是不是？聪明的人他从角度看是很多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孔子一时也答不出来了，就对着旁边的学生说，哇，这个孩子真是不简单啊，常识这么丰富，我还是向他学习。说孔子啊，他是生而知之，我们在读《论语》里头有一篇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那以前我们跟老先生读的时候，我就有做一篇文章啊。其实我做这篇文章先问老师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那我们到底是哪一类的？有人是天生就会的，为什么天生就会？因为他前世有修过这个法，有没有？有人天生就很会懂，很会写字，很会做很多事情，他前世就有做了。那学而知之，就是学习以后你才会知道。那普遍的人呢，就是学而知之，就是我们学了才会，不学就不会。那困而知之，为什么困而知之啊？啊，你无乖，把你抓起来关，啊，关了你去家家里头就知道，哦，我做这个错了，才被抓来关了。那是困了才去学习耶。啊，我们不要，我们当然是学而知之，学了就要会，那会我就会用在生活里头的，是不是？普遍人都学而知之，学了才会。那孔子是生而知之，生而知之中他天生就有这么厉害，就是懂得很多事，那加上他又很认真的学习。那这里讲说，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一定的老师哦，他学习了任何人的优点。哦，我们要学习人家的优点，像你们有很多优点，其实我不是来教你们的，我是来启发你们的，你们本身就有无限量的优点在里面，我只是给你一个原理原则，接下去就由你自己启动自己了，真的是启发。所以教人家不能说我教你，是我启发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无限量的能耐呀，你可以做很多。那 没有去学就没有了，要人家去学，他才会有这个东西啊，才有这个内涵啊。所以孔子说教人家说，我们都要去学习来的。所以学问啊，大自然啊，那跟我们大不相同啦。大自然它是像那个花树啦，它是它养分它就会成长。那人啊，不是还要去学习，它才会慢慢的成长的。那孔子也曾经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人行啊，有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当我老师，值得我跟他学习的。那孔子这种时时的在学习呢，处处在学的精神，我们应该要效法他，就是要去学习人家的优点。尤其是学习这，尤其现在的知识大爆炸，可是知识爆炸，知识归知识哦，知识没有智慧哦，真正啊，智慧里头是要有看到我的错的，有看到我错，那才是真正的长智慧。那一些做坏事，他看到了他自己的错嘛，他等被抓去关的时候，他才发现说不对，那已经来不及。所以啊，很多古书都是这样子，还没有做错之前，就先跟你讲了，这个是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做，那你才会去警告自己，那你才会把它做到好。这个是我读这个十几年的古书啊，他都是用这个方式，他不会说等你做坏了，然后才跟你讲，不是，先跟你讲好，这样是错的，不可以做，那你才不会去做。好，接下来说批蒲篇，这个其实念国语哦，就是因为他那个没有押韵，就念起来了。批蒲篇，削竹简，笔无书，且知勉。啊，想奇怪那叫紧啊，赵宗令，刘中论，赵宗令，赵宗令，这一段就在讲说赵宗令，刘中论，读老论。必记书，学请勤。这个人家有押韵就很好念啦、啊。啊，如果念国语的话，赵宗论，赵宗令，读鲁论伦，笔记事，写且勤。我是舌头打结了。这一段呢是讲说经文啊，有一个人啊，既然已经当了大官了，那已经非常有名了、可是他仍然呢勤学。不懈怠，然后日知其所悟，夜无忘其所能。这个在《论语》也会讲到，我们这个就不多讲，《论语》再讲深一点。也就是说，做到今人所说的要直进修，所以你要去常常去进修啊。像我那个儿子他们做高科技啊，常常就是哪个地方进修，然后哪个地方演讲，好哪有什么新的书要去看。这样子你才会进步啊！那进一步呢，追求自己的工作有帮助的学问，不是说晋升啊，为了要当主管你才去做这个工作，不可以。你要先自己记住你的条件，那自然呢，人家老板就会器重你的，而是为了工作能更顺利的推展啊，对老百姓有更有利益啊。那下面讲的说赵普啊，赵普的故事来说，赵宗令呢是指这个宋朝的这个赵普，他做了这个掌理皇帝的文书，就类似秘书长啊，中书令就是大官啊。那白天呢、处理国家大事，晚上啊仍然不忘记读《论语》。《论语》哦，越读越好，越有意思。我公公哦。我公公他小时候，我公公是民国一年前出生嘛，然后他小时候就是读《论语》，然后他那个《论语》啊，读的安呢已经糊糊的，啊又画又画又点又写糊糊的。那我听我婆婆讲，因为我婆婆不认识字啊，我婆婆说他这本书啊，五六十岁还在读他就是从小读到五六十岁还在读这个《论语》。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婆婆讲说，这个书可不可以给我？他说，啊，伊拢唔捌你啊，你要抵好你啊，他们都不要。我太好了，我不是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要去，他们回去是要 分这个财产的事情，我是不参与这个动作，我只看抽屉有书我要的，我就拿着。他说你要你们要不要？他说不要，然后就把这个书呢就带回家。我下次就把他读的这些《论语》的书来给你们看。他古人读书就是这样子啊，一直读，然后写，又把它记录在里面。那古人读书呢，有些是为了参加这个考试、考举啊，因为你考试以后啊，他就知道说你有能力。古代考试是一个申论题啊，他说好，就出了一个邪恶实习制，然后让你去发挥，那你就把你的理想抱负全部都讲在我应该怎么做，我以后读这些书，我要当官，我要怎么去教百姓，我要怎么去为国家服务，就这样子把你的理想抱负这样子写出来啊。然后考试他希望说能中进士啊，求到那个一官半职。那个赵普呢，他已经做到这么大的官了，他应该不是为了官来读书吧，他还在读论语啊。有一天晚上呢，那个宋太祖就赵匡胤啊，他就因为国家大事要那个赵普去商量，那他就到赵普的家，那看到赵普正在读书。古时候啊，晚上没有电灯啊，就是要有蜡烛啊，他那个蜡烛的光是飘来飘去，是不容易看书的，他还是照常的看的。所以他就看他赵普呢在读书，他就跟赵普讲说，哈，这个《论语》啊，小时候就读过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读呢？可见他不知道《论语》里头的要点。那赵普就跟他讲说，《论语》中啊有这样子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的。以前啊，我读了半部《论语》啊，助你啊，就是助这个赵匡胤啊，以半部《论语》助你助天，就是半部《论语》啊。治天下，那现在以半部《论语》呢安定天下。因为《论语》里头啊，他以用那个悲心里头出发点，就不忍别人家受伤，所以他读这个书，他来执政，他处处就为百姓想。当然啦、啊，那百姓对他就非常的喜欢啦、啊。那他这里讲说，那由此可知，《论语》呢是一本最精要的、精粹的，不可以多得的一个好书，那一个平民百姓啊读了可以修身养生啊，那成为一个正人君子。那这个当官的读了以后啊，他用仁政治国，他又不忍心百姓啊受伤，然后用这个方法来治理国家，那成为这个忠臣良相。那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大官哦，还这样虚心的去读哦。读这些《论语》啊，何况说我们普通人呢，怎么不更加以勤学呢？所以《论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现在为什么很重要？大多背没有讲里面的内容，还是不知道在做什么，还是要去从里面的这个内涵去了解它。那接下来就讲说，这个以前的人啊，穷啊，没有钱可以买书啊，他就那个批蒲篇啊，削竹简，笔无书，且自勉。他这一段是讲说，古代人啊，他书啊得来不容易，以前没有说印刷术这么发达，你要一本书都去抄来，借人家的书来抄的，那却不因此而不学，不会说啊没有书我就不学，不会啊，反而想尽办法去取得书来读。那反看现在的呢，印刷术这么发达呢，那今天呢，书本呢啊，随便一拿就可以拿得到了，而且不爱惜啊。为什么？你买的书也不懂里面在讲什么，还是要有人去跟你讲里面的内容啊，你才知道说哇，古人有这么大的智慧啊。那古人呢跟现在人相比的，我们现在感觉很惭愧。那这个西汉里头这个陆温书啊，他阅读这个蒲草篇的这个书啊，因为古时候穷的人啊，他就只有用那个蒲草去编这个书啊。那公孙龙他就把春秋啊刻在这个竹子，就竹简啊，那削成这个竹简，竹简就是差不多一公分的宽啊，一尺的长啊，然后就中间用绳子把它串起来，用竹简，他用竹简呢，用竹简啊把这个春秋啊刻在上面， 那他们因为家里贫穷买不起书了，所以啊知道说这个一定要很勉励自己好好的去读书了。为什么？读书可以使我们改变生命，改变思想，还有改变我们的周围的遭遇啊。会读书的人，懂得道理的人，他会去做伤害自己的事吗？不大会。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西汉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发明纸的，那都要写在这个绢帛啊。那这个书很贵，只有这个官宦的这个世家，他才有钱可以买这些书来读了。平常的百姓都很少有书了。那当时有一个人呢，名叫陆温书啊，他家里很穷，他替人家放羊，他想要读书。有一天他看见野地里头啊，到处长了这个蒲草。然后灵机一动，他就把那个这个蒲叶啊做成这个本子，然后向别人借来的书就抄在这里面。他这样子他就有书可以读了。那个陆温书啊，他这样的古读以后，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他另外还有一个公孙弘啊，他50岁的时候还在这个寒竹林呢、啊，为人家放猪。以前的猪不是关在里面的，放猪就是让他去跑、啊。然后在竹林里头啊，看着那个竹子啊。很多，他就把竹子削成那个竹片啊，削成竹片不是只有削，他还要烤过，因为我们去山东有看过竹简，你要烤过以后，它那个竹子的纤维啊，它才会光滑，烤过才光滑，那你就把那个刻在上面啊，它就不容易，样子就不容易变掉。然后他就把这个公孙弘就把人家借的春秋经啊，然后刻在这个竹简上面。后来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这个陆温书跟公孙弘两个人呢，后来啊就非常的有名的很尊贵的这个大官啊，就当到 king 啊，然后宰相、啊、他们原来的本来都没有，家里都没有钱啊可以买书啊，可是他还如此的这样的勤苦的自勉，就是很勤劳的，然后勉励自己，然后缓过来世间啊，然后丰盛衣服这么多，容易得到这个书啊，却不肯读，不肯花恨读书啊，岂不是为误了自己嘛？因为读书的时间一过的话，在读书就很不容易的。像你们这个时候来背，很容易就记住。那像我这个年纪啊，要背啊，哈，真的不容易。所以小时候我们在背书很快啊，现在背一小段就背得好辛苦啊。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小时候。背得很容易，可是理解的不容易。那老的时候理解的简单啊，背的不会啊。所以我常常讲说，书法你们一定比我厉害。为什么比我厉害？因为你们正在成长了。那我们差不多在六七十岁就开始一直往下坡走了，不可能会进步，会有，可是进步没有年轻的那么强啊。读书还是趁着年轻来读是最好的。所以这两个故事呢，是要我们的效法他来读书，用功读书的方法，要爱惜书本。因为书啊，上面有圣人写的文字啊，我们不可以糟蹋它。那一个爱惜书本的孩子呢，他一定很用功的读书，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我家，你随便拿一本书来，我的书都没有折角呢，真的是那么多的书竟然没有折角，我都放得非常好。因为你好好的去翻它，那好好的用它，那就可以用得好久。那为什么它书本上给我得到好处？书本上是不是给我好得到好处？那佛经也是一样啊。有人啊就问我说：“佛在哪里呀、啊？佛在哪里？佛在心中啦、啊。那心中又不能显出来啊，那只好靠佛经啊，那经文啊。”那经文里头没有人跟你讲啊，你也不能了解，是不是？我跟那个庄先生读书的时候，我就跟庄先生讲说，中国字都会念了、啊，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个是我要去学习的最大原因，就是我要了解他在讲什么。虎作，经典那么多，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懂，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学习，这个都要去学习来的。等跟老先生学了第10年以后，你再去看那个 印光大师全集啊，那时候我印光大师全集全部都看完了。我的看书也是每天早上就是不吃饭，还没吃早餐之前就先诵经或是先看经典，因为早上起来精神最好，看得很容易进入状况，所以我都先看。那每天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是三年就把印光大师的全集就这样子看完了。那时候你才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有读过古文以后，你就了解他在讲什么，不然还是听不懂。那我们书那么都看不懂，那时候很紧张呢，里面讲什么我不懂。那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当然就想说，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了解。是因为不懂还要去读这一些啊。后来老先生就特别，我已经跟他讲了，我钥匙是什么东西，所以他选的都是大部经啊，可以做一个大纲领，经典看得懂的。他不会选什么秋水先此读啦，那一些不关紧要的小说，他不选这个。他说选那些大部的四书、尚书、礼记，然后唐诗，然后诗经，多写那个大部的，因为那个大部才可以给我做有用的东西啊，不然对佛经来讲还是用不上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个论语以后，会你们会改观啊，很多想法会改观过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